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据说啊，带领英国18世纪福音派大复兴的约翰·卫斯理牧师，当时他在英格兰各地布道的时候，其实经常遭遇到这个公开敌对跟这个干扰。那有一次呢，他也跟往常一样，准备要在这个公开的广场上面讲道的时候呢，有一群人就跑来骚扰现场的群众，甚至有人还向台上的卫斯理牧师去投掷了泥巴。突然就有一大群的马蝇跟蜜蜂从四面八方飞进了广场，直接就扑向了那一群扰乱讲道的人，让那一群人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结果讲道反而因此可以顺利的进行。约翰·卫斯理牧师当场呢就引用了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讲的出埃及记的第四灾的例子，说连苍蝇也能够被神差遣为传道的助手。出埃及记里面的那一群苍蝇，他们不仅是审判，也是神的警钟。我们要记得，神是可以使用任何自然界最微不足道的生物，成为人心敬畏的工具。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八章，让我们在这里边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你们说，可是对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太阳升起来，它的光线有医治的功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像篮里的肥牛犊。今天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领受神医治的光。惊叹在神荣耀光中，洁净穿透的光中，显明我羞愧，那些我所知道的罪，沐浴在你温柔光中，你爱温暖的光中，医治我伤痛，从破碎中让我挣脱，在你同在光中，你的光不是为审判定罪，而是显明医治恩典，在神荣耀的光中，爱超越过一切，你的光鲜明不是为让我羞愧，而是怜悯和安慰，使我更加坚定宣扬到永远。让我们一起进到神的光中，
惊叹在神荣耀光中，
是的耶稣，
洁净穿透的光中，显明我羞愧，那些我所知道的罪，
直地来到他面前，
沐浴在你温柔光中，
耶稣，你的爱，
你爱温暖的光中，医治我伤痛，从破碎中让我挣脱，在你同在光中，你的光不是为审判定罪，而是显明医治恩典，在神荣耀的光中，你爱超越过一切。
是你耶稣，你的光，
你的光显明，不是为让我羞愧，而是怜悯和安慰，使我刚强坚定你恩典，我宣扬到永远。
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八章20-3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本不相宜， 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太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是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阿们。上礼拜我们已经讲了，对不对？这两个礼拜我们连续都在讲这个第四灾的鹰灾哈。那事实上我认为其实第四灾最重要的经文在26到27节，其实上个礼拜我们也讲了一部分，对不对？我们讲到说为什么法老好不容易答应要让以色列人去献祭，但是却是仅仅在埃及地。那摩西就提出抗议啊，因为他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拿来祭祀耶和华，所以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在埃及地里面献祭，免得呢埃及人有借口可以来扰乱，对不对？甚至他们可以拿这个借口来打死我们以色列人。所以啊，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过了，就是埃及人跟以色列人他们在宗教观上面因为祭祀方式的不同，因为埃及人把动物当成神啊，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在大洪水要发生的前期，神就已经告诉挪亚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动物。那像牛跟羊呢，就是属于洁净的动物。再来对牛，这个游牧民族来讲，牛跟羊其实就是这个牧人社会里面最贵重也是最纯净的财产嘛。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已经在上次讲到亚伯的例子里面，我们就看到了牛羊呢就合理的代表就是献上最好的。那另外 我们也许也可以去对应到这个以色列就是亚威信仰的一个神学核心哦，在希伯来书9章22节里面讲什么，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换句话说，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犯了罪的后果是什么？死亡。那死亡如果要赎这个罪，赎罪的条件是什么？就要流血。所以为什么以色列要用牛羊献祭？这个牛羊献祭除了有强烈献上感恩跟敬畏的象征之外，其实牛羊作为祭神哦，也有文化上面就是洁净啊，它是一个可以被管理的一个特质。同时呢，其实在以色列他们是属于传统的一个畜牧社会哦，这个牛跟羊就象征的生命跟财富的核心资源嘛。再加上刚讲过了，献祭就是要怎么样，把最好的最宝贵的献给神，对不对？所以献上牛羊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合乎他们文化思想的一件事情哦。但是如果把这件事情跟迦南或者是我们讲埃及宗教来做对比的话，我们讲了牛羊在埃及是具有神旨的象征嘛，所以基本上是不可以宰杀的。但是呢，耶和华要如果要向耶和华献祭，是不是要宰杀这些动物？所以对埃及人来讲，这根本就是对他们埃及神权的挑战。这也就是在26节，埃及那个摩西说，在埃及人眼前献耶和华我们神所厌恶的背景就是这样子来的，因为埃及人会把这样子的行为视为亵渎他们神的行为。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其实之后的32章所记录的出埃及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金牛犊事件。那时候呢，以色列人就看见摩西上山见亚威迟迟没有回来，就要求亚伦造一个神给他们拜，结果亚伦就收集了所有人的金饰，然后呢造了一个什么，亚伦虽然说啊没有，就是丢到火里面他就自己出来，没有，其实是亚伦造的，对，就是金牛犊。 那这个拜牛是埃及人的习俗，甚至到他们到了就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迦南地的人其实经常是把牛当成是一个大型的祭牲啊，来献给巴利。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象征去祈求生殖力啊，土地肥沃啊，雷雨的力量。在这个乌加列文献的考古资料里面就记载了这个对巴利的公牛献祭。所以呢，公牛是被迦南人视为阳性的力量跟神明全能的象征。所以不仅是这样子，所以在部分的迦南宗教里面，牛羊是不只是作为这个赎罪或感谢祭，其实有时候呢，他们就是这个牛羊更与这个模仿神明性交的神秘仪式有关。那有时候这个祭牲呢，会在这个献祭后就跟神庙的这些妓女啊，他们的仪式里面去做配合，呈现所谓的模拟神婚的现象，所以非常的可怕，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习俗哦。那在之后列王记上14章的23节里面写到，他们在各高冈上，在各青翠树下烧香献祭，行耶和华所看为恶的事情，讲的就是这样的献祭。所以旧约里面对这样的献祭是非常严厉批评的。那我们如果再从宗教文化的观点来看的话，亚威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圣洁、公义、赎罪。那埃及讲究的是什么？和谐啦、秩序啦、再生啊。那亚威信仰的神学焦点会放在用流血来代替人的罪的结果死亡，但是这也象征了神对人的赦免，透过这样子让人跟神可以重新建立关系。那埃及宗教的焦点讲究的是什么？维持整个宇宙跟王权的平衡，所以他们是不关心个人的。那第三，亚威信仰祭祀的目的其实是要解决人的罪跟圣洁的神之间所产生的这个距离的问题。那埃及宗教祭祀的目的却是要确保神旨的喜悦跟国家的昌盛，换句话说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哦。那埃及人因为把动物神化，所以他们不太用这个动物做祭牲，我们上一集也讲过了。那而且他们的仪式呢是要保持这个宇宙的秩序嘛，他们并不是要处理个人的罪恶啊。但是呢，以色列人的祭牲对应的是什么？是生命的代赎，以及用血来洁净罪，所以对应的是罪的严重性。为什么要用生命去换一个生命？因为罪就是这么严重。所以如果从各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以色列的献祭呢，不是就不能说是什么血腥啊，或者是野蛮的象征，这是一种神学上的一种象征的语言。那最后如果我们去看希伯来原文，埃及人所厌恶的是什么？这边用的厌恶其实跟创世纪43章32节里面用的厌恶是同一个单字。创世纪43章里面讲到，约瑟的哥哥们奉他爸爸当时还叫雅各的命令，去埃及向埃及官买粮食。那个官就是谁？多年前被这些哥哥们卖掉的约瑟。那当时呢，埃及是身为约瑟是身为埃及的高官嘛。那32节这里讲到什么？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约瑟就说要为他，就是这一些，那时候还没有公开说这些人是他哥哥，就说呢，为这些人摆一席酒席，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吃饭。但是呢，埃及人就摆了两桌，因为他们是不跟希伯来人一起吃饭的，因为他们非常厌恶。所以这边有一个印象，就是埃及人厌恶跟希伯来人一起吃饭。他们之所以厌恶跟希伯来人一起吃饭，是因为希伯来人是从事牧养牲畜的。创世纪46章34节里面讲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为什么牧羊的人会被埃及人厌恶呢？好，那我们就要看到，因为在古埃及社会里面，牧羊人特别是那些游牧民族或是半游牧民族的外族人，希伯来人呢就属于这种族群。这个职业为什么被埃及人视为是低贱的职业？这边有几个原因。第 第一就是这些游牧民族其实是居无定所，因为逐水草而居嘛，所以相对来说他们是难以控管跟控制跟管理的。那第二呢，这一群人基本上就跟埃及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是对立的，那当然呢、啊，他们就不会去参与尼罗河流域的这个耕作经济，对不对？换句话来说，他们对埃及社会是没有帮助的，他们是这样子认为，因为他们主要就是这个农作物嘛。那第三呢，这些游牧民族这些外族人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埃及人认为说，哎，要有秩序啊，要稳定啊，住在神圣的土地上，这种价值观是相悖逆的。因此埃及人就自以为是、哦、我们是定居的农业民族，我们是比较优秀的，所以他们就对这些流浪的牧人，特别就是像亚摩利人、赫人这些外族的游牧民族，就长期就是存在这种文化的敌意，就认为这些都是野蛮人。那另外呢，在古埃及的文献，像是这个埃及与外邦之书里面呢，其实有记载埃及对于哈比鲁人的这种游牧民族的敌意。其实这个哈比鲁人很有可能就是考古学家认为哦，这可能就是希伯来人，因为埃及人认为这些人他们就是会宰杀，因为是牧羊人啊，他们会宰杀牲畜，对不对？就等于会亵渎了埃及的神明啊，而且他们也认为这些牧羊人是不遵守社会秩序的，因为他们就经常是流动的嘛，那他们也不是定居在某一些地方啊。最后呢，甚至有一些会去抢夺村庄或者是入侵农地的案件，他们都认为啊，那就是游牧民族做的。所以呢、啊、牧羊人这个身份其实在埃及啊，古代埃及其实就是第一就是异邦民族，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第二他们就是野蛮，第三他们就是不洁净的代名词。那约瑟为什么要安排他的父亲啊，或者是整个家族，也就他父亲就是后来被神改名的以色列，就当时还叫雅各，还有他的这些弟兄，为什么要安排他整个家族的人去住在歌山地牧羊呢？上次我们也讲过，歌山地其实就是边界的意思，边疆的意思。很多神学家就认为哦，这应该跟政治考量很大的关系啦。因为这种策略性的安排哦，其实是借着牧羊人的这个身份，让所有他的家族的人可以住在远离埃及人核心地区的歌山地。那除此之外呢，他们也可以就避开这个埃及主流社会对这个外邦人啊、牧羊人的一种排斥的观感哦。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到了出埃及记的第八章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前面在创世纪的这个安排身份的伏笔，其实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摩西拒绝法老要在埃及地里面祭祀亚威的理由。所以摩西说什么？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祭祀他。其实摩西非常聪明，他前面先讲了，表面上好像就是为了埃及人着想，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要用埃及人厌恶的，应该是说埃及人认为是神圣的这些牛羊啊，那这种行为就被埃及人厌恶啊。那要用这些来祭祀亚威，埃及人 看到肯定会怎么样？不爽不高兴嘛，对不对？那所以呢，他好像就摩西也好像就是为法老着想哦，万一埃及人因为这样子就不开心，然后就闹起来，然后打死以色列人的话，那也是会引发暴动的哦。所以呢，最后呢，摩西才说了他最后的坚持，他的目的，他从亚威那里所领受的吩咐就是要往旷野去。这边还有一个更要注意的点，就是摩西其实在这边还留了另外一条后路，他说要照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其实中文这边是看不出时态，对不对？因为没有写说所将要吩咐我们的，这边讲的吩咐其实原文用的是未来式的时态，那表示什么？神要他们怎么去侍奉他，那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是未来是可以改变的。那很可惜哦，就是我查资料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说有些译本呢，就是在这边有了变动，像七十四译本的变动，就让这个五加大译本啊，还有耶路撒冷圣经都把这边的吩咐呢，就翻译成了过去式或者是过去完成式。那当然，我们现在读到的现代中文译本，其实也没有把这个这一段原文的将来式的时态给表现出来嘛。 所以未来式的时态就是对未来是不是还会添加一些什么新的命令，就做了一个保留。那这个走三天的路程，其实就是指很早以前神就已经指定了他要祭祀的场所就是在旷野。因为从歌山走到西乃山，歌山地走到西乃山，成人步行大概就需要三天的时间。所以呢，等于是委婉的表示了什么？他们要到西乃山去为神献祭的意思。那在出埃及记里面，其实西乃山就代表了神的山哦。那28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法老好像被摩西的理由说动了，对不对？他终于说要让以色列人去旷野祭祀神。但是呢，法老还没有完全的放心，因此他在后面就加了一个条件，还有一个要求。那个条件就是什么？不要走得太远。法老终究还是不放心啊，对不对？这些习惯游牧的人，让他们去旷野走得远的话，其实这西乃半岛的旷野就是沙漠哦。那习惯旷野生活的游牧人在沙漠走三天，哎，万一他们叛逃的话，这些埃及的军兵哦，怎么样把他们追回来，很难嘛，对不对？所以法老当然不能不先为自己的利益做打算啊。而且他为了要让他的军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些希伯来人给抓回来，所以法老就说你们不要走太远。这其实就是法老内心的一个诡诈。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法老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为什么这些灾殃会降到埃及真正的意义。他心里面还是在想他要防止那些免费的劳动力不见，防止这些免费的劳动力逃跑。那法老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求你为我祈祷。这显然不是一个客套话，对不对？虽然法老没有承认亚威嘛，他只是用了一般神的这个代名词，但法老应该是已经相信，并且呢也承认摩西跟亚伦所拜的神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他只不承认这个神就是亚威。所以他也相信说，哦，如果我可以得到这个神的庇护的话也是不错的啦，所以就求摩西为他祷告。之前我们说过了嘛，埃及就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有非常多的神明啊，什么都拜啊，所以他一开始可能就是瞧不起那些当他奴隶的人，竟然也有神保护他们，怎么可能，对不对？神应该是保护像我们这种高级的人。法老当时应该是这样想，所以就算有，他可能也认为哈，不过就是奴隶的神嘛，奴隶的神应该很弱，怎么比得上我们埃及这些响当当的大神，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神。但是现在法老却反过来要摩西为他祈祷。那这个祈祷是什么？当然啦，就是要摩西来祷告说，哇，赶快让这些在埃及肆虐的苍蝇，他已经快要受不了了，赶快离开或赶快消灭他们。这句话当然不是表示说法老已经后悔了他前面几灾啊，他说了要让他们去，结果都没让他们去，所以他后悔了，食言了，所以请摩西向神祈祷。不是，法老只是为了想要赶快免去现在眼前的痛苦而说出来的。因为我们再可以看回去，我们看到最后一节，我们就可以知道法老真正用意是什么。他只是希望这个灾殃赶快结束，对不对？那他就会马上收回他说过的承诺。哇，一国之君，对不对？可以出尔反尔，说话不算话。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了，其实在国际上面就有非常多的国家的元首都是这样子的，甚至可以睁眼说瞎话。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到啊，法老虽然没有明说要祷告什么或者是什么时间做些什么事，但是呢，摩西就自己帮法老定了祷告的内容，他会让这些苍蝇退去，还有他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那就是明天。大家还记得吗？青蛙灾的时候，法老要求摩西让那些青蛙赶快离开他们，摩西就问法老说，那什么时候离开？就法老说什么？明天。我那时候还想说，哇，这些已经搞得你非常头痛了，你竟然还要他明天，所以代表你今天晚上还要跟那群青蛙再睡一个晚上的意思。 那这一次呢，法老的摩西呢就照法老之前的要求，法老什么都没有说，但摩西就直接帮他定了，所以摩西就直接说他会祷告明天让这些苍蝇全部消失，一个也不留。上次我也讲过了，既不是现在，也不是慢慢消失，而是明天在指定的时间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有的苍蝇像上次的青蛙一样，完全甚至是忽然的全部就离开了埃及地。连那些埃及人认为最高明的术士他们都做不到的事，这次术士是根本都没有出现，就很显然的，这一灾呢根本就不是偶然，对不对？如果不是出于一位背后掌管世界全能的神的话，那就根本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神迹。好的，让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当法老说不行，或者是试图要讨价还价，只准这个以色列人在不远的地方祭祀耶和华的时候，换个角度想，我们是不是也像法老一样，常常对神的命令或者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采取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敷衍态度呢？第二，读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跟埃及的那些术士的写术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而这又给了我们什么警告或者是安慰呢？好了，不知道大家今天学习到了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就是上帝灵魂，我
全地